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父神，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父神，愿你在今天向我们说话，也听我们向你说话，愿你将醒悟的心放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可以读的、听的、说的都明白。谢谢主，因为救恩属乎耶和华。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课。我们今天是在讲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一共有八节，我来念给大家听。诗篇第三篇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敌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好，这是第三篇的八节。上一次我有说，如果可以，我们可以先读这一篇的背景。他前面有小字，他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也就是这一篇的背景。我上次有说过，大家可以先回去读的，是在撒母耳记下15-17章，就是亚沙龙叛变，然后把大卫推下王位，然后大卫逃命这段时间。那所以发生的事情都在撒母耳记下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如果你看过那时候的经文，就知道这个时候大卫的整个情况。所以第三篇在讲，他前面用第一、第二节讲了大卫当时的情况。第三篇是诗篇里面的第一篇祷文，诗篇的前两篇都不是祷文。我说了，第一篇是在介绍整个诗篇，第二篇是在介绍弥赛亚预言，然后同时也是大卫的子孙登基的时候所要念的一篇诗篇。第三篇才开始真正的祷文。然后第三篇的一开始就是大卫面临到他生涯当中一个极大的苦难，就是他被他的儿子篡位，被亚沙龙所篡位。所以在第三篇的一开始他就讲到了，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他那个时候是在一个被追杀的情况当中。当你被追杀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所有的敌人就跟在你的脚后面，然后不停不停不停的在你所有要去的地方来拦你的路。所以他的感觉是，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一直在增加，然后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实际上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下，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对大卫来讲其实是非常糟糕的情况。因为别人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你这个做王的人，你知道吗，你已经失去了民心。然后在他逃避的逃难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帮他，不停地出现更多的人来攻击他，更多的人来欺骗他，更多的人来指责他。其中最明显的就在第16章，他提到了示每。示每是原来属扫罗的人，所以当他看到大卫的王命在跑天涯的时候，他就一面走一面咒骂他，他跟着大卫，甚至他还拿石头砍大卫跟大卫的臣仆，然后跟他说，咒骂他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所以今天你这个叫做报应，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在这一路上，不光是他丢掉了王位，从王变成一个亡命之徒，而且更可怕的是，今天不像南北国追杀他的人不是敌人，追杀他的人是他 养大的儿子，然后第三个最可怜的事情是他在一路上没有人帮他，不是骗他的，像洗巴就是来攻击他，说你知道你这个是咎由自取，像示美甚至后面还有户筛，所有的人都在落井下石。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卫真的是觉得每一步碰到的都是敌人，所以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然后他听到了许多负面的说法，包括你的王位应该属于亚沙龙，你已经失去民心，因为你当初流扫罗的血。可是这些所有的攻击，我想对很多人来讲，我不知道你一生当中有收到过，有接到过，有被多少莫须有的攻击所攻击过。我想这些攻击，这些冤枉很容易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可能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停地在回放这些人对你这些莫须有的攻击跟一些控诉。可是对于大卫来讲，我觉得很特别的第三篇，所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诗篇。你就会发觉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是平面的，我们祷告是平面的，第三篇这个祷告它是一个进阶的，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层次。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某些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祷告，然后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做祷告，我常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人讲说为什么没有办法祷告，说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在自言自语，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你的祷告的时候其实是一人称一人听，那个人就是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方式真的很像是我们在讲给自己听，然后我们都不停地在讲我现今的状况，听起来很像一篇陈情表，只差没有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因为我们不停地陷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环境当中，不停地自怜，然后我相信我们会不停地重复别人对我们莫须有的控诉。今天大卫同样的情况，他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然后他听到了很多莫须有的控诉，可是在所有的控诉里面只有一个控诉在他的心上，这个控诉就是第二节的有许多人议论我，这句话绝对是确实的。可是他在乎的只有一个控诉，他说这个控诉是他得不着神的帮助。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讲所有的控诉里面这一条我们最不在乎，可是对大卫来讲所有的控诉，甚至别人说就是因为你夺了扫罗的王位，对大卫来讲他觉得真冤枉，当初如果多少个机会，如果我杀了扫罗我就不会吃这么多的苦，但是今天还有人回头说是因为你杀了扫罗。这许多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我是王的，我是神的受膏者，结果今天有人说你已经失掉民心，你的位置应该让给亚沙龙。这么多这么多莫须有的控诉，对他来讲只有一个控诉真正挂在他的心上，这个控诉是你的神不要你了，你的神不要你了。对他来讲只要他能够确定这一点，我的神还是要我，我的神还是我的神，我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我只要这一点能够确定，其他的控诉对他来讲都无所谓。今天你受到了多少莫须有的控诉，多少人冤枉你，多少人不了解你，多少人把一些看似荒谬或者是你无法解释的罪名，或者你解释也没有人要听的罪名加在你身上，可是对你来讲什么是最伤你的心？也许是最亲近的人背叛你，也许是你的忍耐别人不当一回事，可是对于大卫来讲所有这些都无所谓，这些都无所谓，生命之难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可对他来讲只有一件事情他真正在乎，那这件事情就是我得不得到神的帮助，我的神还是不是我的神。如果这件事情我可以确定，其他事我都不在乎，如果这件事情我不能确定，其他事情发生没有发生我都完蛋了。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不停的在说我们自己的苦情苦状，然后甚至三分我们也要把它说成十分，因为就怕神不知道我们有多惨。可是对大卫来讲，大卫说，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是我的神吗？你还是我的神吗？所以大卫，如果你去看十五到第十七，是你可以读到后面十九，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大卫当时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但是对于大卫来讲，他只在乎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是我的神吗？你还是我的神吗？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最后，我们读旧约都知道，最后其实他赢了，他胜了，亚沙龙死了。可是这带给他极大的痛苦，人就极大的痛苦。他大哭在宫殿里面，他说：“亚沙龙，我甚至愿意为你死。”亚沙龙是他最大的儿子，其实是他跟他最亲近的儿子。对他来讲，其实他的那个痛苦，他在当时咀嚼：我到底是应该杀了亚沙龙，就像当初对扫罗来讲，还是我应该承受这个失败，还是我应该去接受我的成功？其实对他来讲都是人生当中极大的纠结。可对他来说，这样大的苦难，他只在乎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是我的神吗？所以他只用两节描写他这个极大的苦难。然后当他问到第二节，他说，很多人跟我讲神已经离开你了，很多人说神不帮助你了，我得不着神的帮助。当他开始一个对话，他说，他们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就开始来问，我真的已经没有神了吗？所以第三节你可以看到，马上就是一个转折。所以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有带小组讨论的时候，或在小组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人。以前我有一个教辅导协谈的老师，在他那边他又听到很多很多人来辅导协谈，他说这些人，他说其实我帮助不了他们，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他们要说，他们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说完他就觉得好过很多。我相信你们也碰到过这些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他人生当中很多的困难或者问题，他就是我要说，我不停地要说，然后他说有没有人听也不在乎，他说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也不在乎，可他需要要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也变成这样，一人的独白，我们不停地讲我们多惨多惨多惨，然后祷告完说我祷告没有什么用，因为都是我一个人在讲。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可是在这边很明显，大卫的祷告不是这样。大卫开始说他的苦情在第一第二节，然后当他说出我最在乎的是你还是我的神吗，他们说我没有神了，因为神不帮我了。但他讲到这一节的时候，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开始思考，他开始思考到底今天在跟我对话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对话，因为我们看不见接收我们话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可是这不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当他说出，他说我现在身边都是敌人，而且他们跟我讲说你不再是我的神的时候，他开始问神，他说但是你是我的神不是吗？他说你难道不是我的神了吗？所以第三节他说，但你是耶和华啊，你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当你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你祷告的对象到底是谁，还是真的你祷告的对象是你自己。但是大卫不是，大卫到第三节他马上就讲，他说可是 你不是耶和华吗？长久以来你是我四围的盾牌，你是我的荣耀，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他突然开始说他的对象是谁。今天我在跟你讲话，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啊。如果当我知道你是谁，我突然发觉这些控诉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们不认识你，他们也不认识我。所以第四节第五节他开始用他的话来说，今天我知道我今天我跟你的这个对话的意义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你的祷告的意义在哪里。他开始说第四节第五节，他说 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他说不光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那个耶和华，你是那个我的荣耀，你是保护我的，你是让我在所有的羞耻当中抬起头来，而且我们的关系，开玩笑，不一样哎。我用我的声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很多人告诉你祷告你要用这一节，祷告要用这一句，有很多人学别人的祷告，用很多奇怪的撞声词，或者是甚至方言。但是大卫说那都不需要，为什么？我的声音，哎，是我的声音，就像新约讲的，我的牧人认得我的声音。大卫说，我只要用我的声音，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听到啊，是你的声音，就像妈妈能够认得。以前唐崇荣说，他说我觉得世界上最大的奥秘就是在育婴室，每次有小孩哭，就会有妈妈站起来走出去，都不会有妈妈走错。每一个妈妈都听得出自己小孩的哭声，所以他说你知道吗，重要的不是我用什么样的语言，或者用什么样 的撞声词，或者我是不是用方言，神听的是我的声音，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神一听，大卫马上跳起来，从他的圣山上应与我。他说这个是我跟神的关系，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想你可以想象，当耶和华，当大卫在这样情况，其实是不容易睡觉，对不对？不容易睡，不光是他心情啊，他可能一睡觉他就想起来，我今天怎么睡在这个地方，我昨天还睡在我的王宫，然后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我的敌人是不是快要抓到我了。这是一个不容易睡觉的时候，但是他说没关系，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这是跟我对话，听我祷告，这是我求告的神。所以第四节第五节他提到了，不光是今天我告诉你我的情况，然后我有我的情况，我想到你是怎么样一个神，然后我想到我们两个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我需要在那边又求又喊又哭又闹，你才会听我的，还是只要那个是我的声音，你马上就可以抓住。他说这个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不需要用很多别人的语汇，别人的词语，或一些有的没的声音，或者是奇怪的方式。今天这是我们两个的关系，你认得我的声音，只要是我用我的声音求告，你就会答应。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转折，因为他确认了我们两个的关系之后，他就有第六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第一节他还很悲惨，我的敌人何其加增，好多人起来攻击我，那人我看都看不到边际。可是他现在说，我告诉你，管你多少成万的百姓，我也不怕。然后第七到第八节可以看到整个祷告的转换，他向耶和华喊话，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声音。他说耶和华啊，求你起来。在第二节他说，别人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他说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神，求你救我。今天我跟我的神说话了，你们都要小心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的神，所以他是我的神，求你救我，我开口了，你们都要小心，因为你曾经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你敲碎了恶人的牙齿。今天我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然后第八节他说，救恩属乎耶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他说我告诉你，我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神的救恩属乎我，因为我是他的百姓。你可以看到整个大卫在一个人生当中最低的情况，他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只有八节，只有八节，可是这个八节把他从最低的情况拉到最高的情况。怎么样可以做到？第一个，他知道他的情况， 他知道他的情况，他认清他现在所在的情况，所以他告诉神我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麻烦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麻烦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在麻烦当中。对大卫来讲，他很清楚知道我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况。我最大的情况是我这样，我在低谷，再低，更低，最低，一直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别人说你看吧，你的神不帮助你了。而我在这情况下，我只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还是我的神吗？你还是我的神吗？他说当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当中只有自己的苦情，可是大卫说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当我在这样低，更低，更低，最糟糕的低的时候，你还是我的神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你是我的神，你真的是我的神，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你是听的，你是认得出我的声音的神，而且你只要一听到我的声音，你绝对坐不住。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那我有什么好睡不着的？我有什么好睡不着的？所以发生任何的事情，他们讲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或者他们派多少的兵来杀我，我都不要怕。为什么？因为那些不是我的敌人，那些是耶和华的敌人。从以前到现在，我的敌人就是耶和华的敌人，所以那些人是耶和华的敌人。所以耶和华从以前就一直救我，他必然会继续救我。为什么？因为那是我的神，那是我的神。你可以看到这个祷告，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真的认识他的神。然后他的信心不是在一个很虚浮的环境，他的信心是在他一生这么多苦难当中建立起来的信心。他的一生在许多的背叛、失败、恐惧、羞辱、困难当中，他学会不住的祷告。所以你知道不住祷告不是一个修炼或者是一个练习，对他来讲祷告是一个让他可以在任何情况当中他警醒起来，然后他体认到、哦、我是有神的人，我应该是不一样的。我的无助让我更加倚靠耶和华，我的无助让我真认识我的神，我的无助、失败、恐惧让我真的，甚至别人莫须有的议论让我真的更认识我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我们常说祷告通常不是改变事情，祷告改变那个祷告当中的人。所以对于大卫来讲，他在人生当中最大的低谷，因为他在那个情况祷告，他重新建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重新了解今天我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是一个会听我的声音的神。所以他可以由一个不安晚上变成一个他知道不论他在睡觉或在醒着都有耶和华保护的神，都有一个耶和华会保护我，然后救我脱离任何状况当中，因为我是一个被耶和华所赐福的百姓。所以第八节又回到了诗篇第一篇，他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说你知道吗，你是赐福给你的百姓的神。为什么？因为我躺下睡觉，我醒着，我都思念我的神耶和华。所以这样子的人，耶和华神你会赐福给我。所以他用第三篇再次去回应第一篇，他说不管怎么样，今天我是一个有福的人，只要我像第二篇那样谦卑在你面前，你就是一个给我救恩的耶和华。这是第三篇的祷告，也是第诗篇当中第一篇祷告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模范。什么样的祷告是一个属乎耶和华的人的祷告？ 他跟我们所有人一样，都在困难或者是莫须有的罪名，或者是一个我们觉得已经很糟，结果还会更糟的情况。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做了一个得胜的祷告。好，我们今天就用第三篇这样一个祷告，我们再来操练一下这段时间我来教大家做的灵修方式。我们先用第一次的灵修方式 ABC， 我们来就是研究、背诵跟遵行。好，我给大家一些时间，我们可以在这个八节里头看你觉得这一段经文在说什么，然后你可以看这里面有没有可以服从的命令、原则或者是应许。然后如果今天这八节你要找一节来背，你会找哪一节？我给大家一些时间。好，来看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有人有写了 A 的吗？有人有写 A 的吗？ OK， 好，请。
是那个第七节，耶和华我的神啊，
是这段经文主要的内容，第三篇主要的内容，你觉得是第七节耶啊哪里是吗？耶和华我的神啊，好，所以你觉得这是这八节的主要的经文的内容？好，有没有人有还有写 A 的？满满，辛苦，对，请说。
我是写苦难中的祷告。
苦难中的祷告，好，谢谢。有没有人写 B？ 命令、原则或应许 ？B， 好，哦，好，可以。
我写第八节，
第八节，
救恩属乎耶和华。
救恩属乎耶和华，应许，对不对？好。来这边，
第四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
应许对吗？顺从加应许，好，很好，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节。好，背 C， 有没有人找到觉得自己要背的经节？这边。
耶和华都保佑我。
哦，这句话真的对很多人来讲这是很重要。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你有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神。好，还有没有另外一节？
我的是第三节，就是但你耶和华是我周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对，这个很多诗歌里面也有这一节。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灵修的方式，观察、解释、应用。 OK， 这八节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试试看吗？ 我同样给大家一些时间。找出你最有感觉的一个字、一个句子、一个词或一节，刚刚有人已经提出来，然后我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触动你，然后由这边出发，你觉得神要我们做什么，或者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好，因为刚 A 应该大家都已经有想过了，好，所以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有感觉的，然后为什么触动你，然后你觉得这一字、这一句、这一词、这一节，你觉得是神要我们，对你来讲，这都是很个人，对你来讲，你要你做什么或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第二节有很多人议论我，他得不着我的神的帮助，因为我们常常生活里面有很多人攻击我们，那我们的心里面就充斥着别人对我们的议论，还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一直在我们的心里萦绕着，所以我们要用祷告，就是用我们的声音求告神，然后相信我建立我跟神的关系，他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就是常常不住的祷告，那神就会 从圣山上应允我，说我们的脑筋随时就是要跟神祷告，而不是那种负面的别人的议论。
好，谢谢。好，还有没有人想要跟我？是，请。已经开了。
在 A 的部分我这边有看到，第三节。
第三节啊。
对。你是耶和华，我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头起来。对，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力量。也凡事谢恩，凡事祷告，不住也常喜乐。感谢神。
谢谢。好，我们再开放一个，还有没有？这边有没有？好，辛苦同工，不好意思。以后你们可以稍微做集中一点，不要一早就开始练跑。
我觉得对我最有感触的就是第四节的应允两个字。然后为什么会触动我？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位可以求告并且会应允我们的神。那也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应允来出发的话，我觉得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在苦难当中仍然知道求告，因为相信他是会应允我们的神。
好，谢谢，谢谢大家的分享。我希望这个方式帮助大家来灵修，写你的灵修笔记，让你每一次在灵修之后都能够更能够在你所灵修的经文里面抓住这节经文所要告诉你的话。所以当你实际操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先祷告，然后读你要读的经文，然后在 ABC 的方式，两种方式都可以来研读写的灵修笔记，最后再做一个祷告。所以这是实际操，可以放实际操作那篇投影吗？对，最后一篇，没有，最后一章，对，所以这是我教给大家的灵修方式。就是很多人在灵修的时候，他觉得他读这一段经文，他没有办法很快的抓住这段经文在说什么，或者是很多人觉得读了就忘。那我希望用这样子 ABC 的方式，你可以用一个，也可以用两个，或甚至你可以用在如果你有灵修伙伴，你们可以一起使用的方式，让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在灵修当中能够有所获得，有所记忆，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操作，在你知道第三篇是一个导词，你也可以发觉第三篇的转折在第三节，他也怎么由一个极低的深谷说，我大家都在说我得不着神的帮助，然后到一个程度连他自己都在怀疑，觉得我在这种情况我还有神的帮助吗？在这种最低的低谷的时候，他的转折来自于他对神的认识。刚刚有人说第三节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一节，可是你要知道第三节，所以大卫能够说这个，是大卫苦难的一生。很多人觉得啊，大卫是合神心意，你看神对大卫多好。前段时间我们查撒母耳，大家还有人说哦，每一次大卫一祷告，我要不要上去攻打神？要。我要不要逃走？要。他说哎呦，神跟大卫的这个对话这么清楚，我祷告半天也没有听到要，也没有听到不要，你看神对大卫多好。可是反过来，你如果今天我问你大卫的一生给你要不要，我想可能没有几个人要。大卫的一生真的很苦难，很多的苦难，可是这个苦难让他有第三节的认识。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他说但是耶和华，你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你会觉得大卫怎么这么聪明，这么会形容神，你会觉得他真的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你有没有想过用四围的盾牌，用荣耀，又叫你抬起头来的，这样子来形容你的神？可是对大卫来讲，他对于神的认识是这么的清楚明白，而且具象化。你听他一讲就想起那个盾牌，有没有这么的具象化？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没有大卫这样的一生，可是神在你的身上必然有做过很多让你非常有记忆的事情。可是很多时候过了就忘，我们过了就忘。很多时候我们迫切祷告，然后当神应允之后，我们就说啊，我就是运气好 啊，就是那个时候我刚好遇到谁谁谁，哇啊，我那时候就是灵机一动。我们忘记神在我们身上，他如何用盾牌来保护你，他是你的荣耀，他叫你抬起头来。所以今天我们最后一个练习，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最后一个练习，我希望大家有一些回想，今天如果你要用一个词，用一个形象，比如说这边的盾牌，或者是用一个形容来形容你的神，来形容耶和华神，你会用什么来形容？也许是一个名词，也许是一个动词，也许是一个形象，好不好？我们大家来想一下，不需要多。今天你祷告，你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是，可以来想一想 ，Who is God? What is God? Where is God? How is God?好，我们也找三个人来跟我们分享，有谁愿意跟我们分享？你可以吗？好，
它好像是一面墙。
它是一面墙，为什么你对墙这个？
因为我在难过的时候都趴着墙看。
嗯哼，那难过的时候，它是一个你可以，
或是我可以安静的时候也是。看着那个墙，
嗯哼，好，一个很意象化的东西，神对你来说是一面墙，很好。还有人要跟我们分享？对，
我觉得神给我感觉像一个巢，鸟巢着巢，
哦，巢，
就是很有一种平安安定的那种心理的感觉，嗯，鸟巢着巢，
巢，哦，好。大家都是诗人。好，最后一个，有没有人想要跟我们分享？今天对你来说，如果神，哦，好，
我觉得神对我来说是恩典，
恩典
就好像大卫曾经说过的：“我是谁呀？你竟何眷顾我？”然后，如果从诗篇第三篇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恩典愿意保护我，他这个恩典愿意成为我四维的盾牌，也愿意应允我。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样来想的话，他确实这一切全部都是恩典。
好，谢谢，神是恩典，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大家的分享。今天是降临期的开始，这一周降临期的开始，也就是耶稣诞生前一个月，降临期我们就开始准备，准备小耶稣的诞生，所以大家看我穿紫色。我们东福规定这个月大家来主日崇拜要穿紫色，因为紫色是降临期 的颜色。这四周就会是，这一周是醒悟，下一周是悔改，然后是喜乐，然后是平安，然后耶稣降生。我觉得希望诗篇第三篇能够在我们等待耶稣降生的时候给我们一些醒悟，让我们能够有一些悔改，能够从神这边得到一些平安跟喜乐。然后我在准备诗篇第三篇的时候，找到之前我写诗篇第三篇的一篇灵修笔记，我在最后跟大家分享。诗篇中第三篇是第一篇真正的祷告，背景是儿子篡位追杀父亲，大卫逃命且受辱，他重回王位的代价是押沙龙之死，大卫哀痛的胜利。我们的人生也经历背叛、失败、恐惧、屈辱、困难，可是这个通常是我们祷告最大的动力。所以不住祷告不是一种修炼，而是警醒体认自己的无助，因为不知道身处麻烦的人通常是在最大的麻烦中。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这是一个个人直接而沮丧的语言，而这也是祷告的语言，向上帝呼喊，我再得不到帮助我就要死了。敌人在肉身跟精神上折磨我，攻击我，议论我，别人说他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可是第三节的但是一个有力的转折， 我自己要问，我的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是有能力而且会帮助我的吗？第一篇的昼夜思想，第二篇的谦卑倚靠，是第三篇可以在苦难中抬起头来的原因。大卫胜了，代价极大。人生当中的不完美太多，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根挪不去的刺。我们生活所需，食物、温暖、安全、爱，我们还是需要其他的人，我们需要帮助。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神能够帮助，神愿意帮助，神已经帮助我们。愿我们纪念那造我们的主。我们大家一起祷告。荣耀的神，你是我的盾牌，你听见我的声音，你就应允我。我能够躺下睡觉，我能够醒来，都是因为你。求你帮助我，不要让我因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就害怕到忘记你是谁。求你起来救我，因为救恩属乎耶和华，因为你是赐福给你百姓的神。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谢谢。